今天，我今天能够在这里与大家欢聚，也是前一段时间我的一个选择的结果。因为我在上一周，我在要在温哥华带领一个营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人生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过程，而说这个人生就是有一些选择来组成，不一样的选择呢，就有不一样的一个结果。有的时候我们的结果如愿以偿，像我这边经过这样选择，终于和大家见面。可能也有些的时候，我们计划的一些的结果好像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所达到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是透过刚才我们读过的路德记的1章1到18节，我们来看看这里边有两个主要的人物，拿俄米和路德，他们在三个环节方面，他们来留意神在环境当中的工作，神在他人生命当中的工作，还有神在自己生命当中的感动。能够选择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神。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你的话语已经打开，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恳求主，你真理的灵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听的讲的，我们同感一点，不但让我们是有头脑的知识，更是帮助我们让你的道成为肉身，能够真亲自的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以后的选择当中，更重要的不是光看客观的环境，更是能够看到你在环境、在人、在自己、我们生命当中那奇妙的引导，以至于那个结果可以荣耀你的名，也可以祝福他人。求主你来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那我们现在先看第一个部分，我们这是我们刚才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引言。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是在神在环境、他人和自己我们透过这个路德记，我们一起来选择。我们就先看第一个方面，就是神在环境中的作为，我们注意留意，而且我们回应他。那我们在这里主要我们看1到7节，1到5节呢是一个背景的介绍我们刚才也就读了。当时他说第一节就说，他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个人名叫伊里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他们就在那里住。我想在这里我们会看到时间，他特别提到了是在士师秉政的时候。这个秉政我们翻译出来，他就是说是一个统治，一个审理，是这么一个意思。士师约在我们这个公元前1380年到1050年之间，这是一个士师统治时期。我们知道路德记是在士师记的后面，他特别在这个当中，这是一个背景的一个介绍。那士师在这个时期他有什么特点呢？我想在士师记的最后一句话就说到，当时以色列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士师的一个特点，任意而行。另外一个翻译呢，就是个人都照着自己以为对的事情去做。时呢，我们看这个地点呢，它是在犹大伯利恒，然后呢，因着饥荒，他们这一家人就迁到摩亚地。这个人物呢，他就是指这样伊利米勒的一家人，他有妻子拿俄米，有他的儿子马伦和基连。那在接下来的发展当中呢，时间持续了约有10年，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结果。好像不是他们计划能够希望的一个结果，好像充满了泪水，充满了患难。 怎样的一个结果呢？他们在这十年当中呢，拿俄米的丈夫死了，伊利米勒死了，后来呢他的两个儿子啊，马伦和基连都分别娶了摩亚的女子，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但是呢在十年左右之后他们也都死了。在那样一个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因着饥荒，一家人从伯利恒迁到摩亚地，这无可厚非。我们在一次选择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些各宽的环境，也有我们主观的意愿，但是他们这一家遇到一个结果是他们没有想到，结果呢这一家人就像婆媳三人，怎么办？弟兄是在1996年，我们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应该有一岁半的时候，我们一家人也有一个选择，就是我是做土木工程的，我选择我们从西安然后到新加坡去工作。当时呢孩子和妻子都留在家里面，我自己呢就是先去打头阵。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一个选择呢？因为想挣更多的钱，我们想让我们这个家有一个更自由的一个身份，也许我们可以拿到新加坡的公民或者永久居留，以后我们想我们到其他地方比到在中国到其他地方容易多了。我们就是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梦想，我们也做了一个决定，然后我先来到了新加坡。可是我跟这家人也是一样，在新加坡的时候我考虑了很多的困难，但是我没有想到我所面对的超出了我的计划，我盼望的美好结果其实并没有达成。我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很快就瘦了10多斤，我为了用我的力来表能够让老板能够欣赏我肯定我，使我可以安定的能够在新加坡工作下去，而且能够在这里能够稳定下来，接着老婆孩子一起过来。可是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人生中可以说最黑暗的一段时期，我竭尽了全力，但是环境各样的结果并不像我所遇到的这样。我想你我在人生当中都有很多的选择，有些的选择如愿以偿，但是有些的选择常常出乎意料，就像今天路德记拿俄米这一家，也像当年我们这个小家怀着美好的憧憬，但是那个结果是让我们无法承受，好像充满了黑暗。怎么办？我们透过路德这一家，我们看6到7节，给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我们选择的要点，就是神在环境中他会有一些引导和作为，我们能不能留意，也能不能回应。我们就看6到7节，他说这个他就是拿俄米，他说他与两个儿妇起身就从摩亚地归回，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7节，于是他就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你看我们在这里特别，你看有几个动词，就是起身，他要归回，因为什么？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大家注意，这个时候摩亚地并没有饥荒，他在那里生活了10年，他完全可以继续的生活下去。 但是他做一个决定。这个起身，这个是一个单数，这主要就是婆婆拿俄米的一个决定。在第七节是他们这样的离开，是一个复数，就是这两个儿媳他们是愿意跟这个婆婆一起来回到伯利恒。伯利恒的一个意思，原文的意思，它就是一个面包之城，粮食之城。在那个世事之际，个人任意妄为的时候，一个粮食之城没有了粮。但是在这十年之后，他们面对了一些苦难，充满了眼泪的时候，拿俄米听见了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他这里特别有提到，他说自己的百姓。我想以色列民是神特别拣选的，在今天你我也都是神特别拣选。这个自己的百姓有个意思，就是说他有一个立约的关系，这个约是不可改变。所以我们常常唱一首诗歌，神对我们的爱不离不弃，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这个眷顾，也就是说神他亲自的来眷顾他的百姓。我们看这个拿俄米在摩押地，他这个词有一个叫听见，他不但听见，他马上有一个词叫于是，他就有一个回应。所以在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神在环境当中他有引导有带领。不单婆婆拿俄米他有一个回应，我们知道这两个儿媳他们也必须也要做一个决定，是跟婆婆回到伯利恒去，回到拿俄米的故乡去，还是他们就留在他们自己的故乡摩押地。因为他们的丈夫都去世了，但是你看这两个儿媳路德和俄尔巴，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决定也是跟婆婆一起离开，婆媳三人一起来回到婆婆的犹大地区。我们注意这个，它有一个回，六节说到是归回，这个回不单有从地理上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回到那个地方，我从多伦多来到温哥华，我回来看望大家，更有一个呢，他在这个当中也是在先知文学当中对这样一个归回，也是指以色列民从一个过犯当中回转向神。我们知道路德记后面在十五节就说，这个归回也就是说回到他的人民，回到他的神那里去。拿俄米他原来是以色列他的选民，所以他认识神，他经历神，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患难之后，他选择不单是回到伯利恒他的故乡，他更是回到神他的神那里去。我们过去不认识神，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很多的因素，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考虑有神这样一个因素。那同样的，你我可能信主多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但是你我在选择的时候，坦白的说很多时候也会忽略考虑到神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深思熟虑，我们做一个选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看外在环境，我们会有逻辑思考，但是往往是忽略了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首先看到神。我们既然说 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那我们在大事小事在选择上面，我们都要考虑到神，他不但在环境当中有引导，他在他人的生命当中也常常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影响，有美好的一个见证。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第二个因素，就是我们也留意神在他人生命当中的带领和引导，然后我们去效法。在接下来我们看八到十四节，我们看到神也在整个这样一个特别不容易的环境当中，你从拿俄米的身上你看到他的舍己的爱。他要回去，孤苦的一个老人，但是他为着他的儿媳考虑。我们先看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有两段的一个对话。我们先看第一段对话，就是八到十节。拿俄米就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都回娘家去，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第九节，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第十节是两个儿妇的一个回应，他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孤苦的老人家仍然为着儿媳妇来考虑，说你们回去吧，也谢谢他们曾经恩待啊他们的儿子拿俄米的儿子，还有谢谢这些儿媳恩待他们的婆婆。然后呢，他希望他们不要再跟他奔波，而且希望他们能够各找到新的丈夫，在新的夫家能够得平安。拿俄米呢主动的与他们亲嘴，就是说说完这些劝说之后，他实际上拿俄米就说要跟他们道别，但是他们呢，他们也爱这个婆婆，他们就说我们要与你回到你的本国去。今天我想婆媳能够处到这样一个份上，实在是让我们羡慕。我自己是在家庭更新协会，就是在服侍家庭方面的事实。我知道婆媳，我个人认为就像天敌一样，他们就为了这样一个男人他们有各种的这种养育之情也一种爱情的交织，很多时候不容易相处，有很多的误会，常常因着这样，而且很多时候很影响这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你我在经历当中有没有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是好容易稳定下来，想把爸爸妈妈接来和我们一起能够享受一段时间，可是往往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一些让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甚至影响到我们夫妻这个小家的安宁，甚至因着很多人因着这个而分开。但是在这里你看到这个儿子已经不在，这两个儿媳他们之间这种的彼此的体恤相互的爱实在是让人感动。那为什么会这样？我想拿俄米婆婆这个生命的见证，她活出来，她以神为神，常常凡事上都能够敏感于神，顺服神，是有非常大的关系。那我们看第二个一个对话，在这里拿俄米又继续的劝他们说，他说你们回去吧，你们为何要跟着我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呢？他说，我的女儿们啊，你们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既我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到他们长大？你岂能等到他们不嫁别人呢？我的女儿们呢，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愿耶和华伸手供求。在这里我想 婆婆第二次劝媳妇的时候，这个对话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在旧约当中呢，就是说地娶寡嫂的这样一个的风俗，这个也记载在申命记的25章5节，就是说如果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而且这个比如说哥哥死了，但是他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呢就不可以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就是个弟弟要娶嫂嫂与他同房，而且呢这个第一个儿子要归在哥哥的名下。这是在当时康叔他们这样一个风俗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弟娶寡嫂这样的一个的风俗。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背景，就会明白拿俄米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就更清楚。他说我不可能再生儿子，然后你们再嫁给他，而且我现在的年纪等等，在这个方面，意思就是说你们跟着我应该没有这方面的指望，你们还是回去吧，再找新的丈夫嫁，各回本家去吧。你会看到在这个当中，这个婆婆一个老人家，在这样的一个丈夫没有了，孩子没有了，她还是为着儿媳妇来考虑，而且她在言谈当中她祈求神施怜悯与她的儿媳们。我相信这个她的这个生命的见证会深深的影响路德，而且这个拿俄米她在凡事上都认定神。路德记呢没有直接讲明神直接的作为，但是在短短的4章当中，因为路德记只有4章，但是呢耶和华这个词呢却出现了18次之多。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凡事当中耶和华在掌权，他也一直看顾着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第6节，拿俄米就可以听见耶和华眷顾他的百姓。第8节他就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就恩待他的儿媳。他常常就是在凡事上他是认定耶和华的。第9节他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得平安，甚至第3节他把他的所有这样一个遭遇他解释说是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无论是顺是逆，拿俄米很坚定的认定耶和华在掌管着一切。他信靠耶和华，无论是在怎样的处境当中，而且他在这样一个患难当中他舍己的爱，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深深的影响了其中的一个儿媳，就是路德。14节我们会看到他特别提到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我想这个当中呢是有一个的对比。另外呢，另外一个儿媳呢俄尔巴，她呢现在就要跟婆婆告别，也给她主动的亲吻来告别，但是这里有一个指示，路德离不开，不愿意离开拿俄米。这个离开就是他要跟拿俄米粘在一起，这个词就跟我们在旧约当中就是夫妻合而为一，与妻子联合，那个联合和在这里他不愿意离开，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是完全一样的一个意思。舍不得不是离开，是舍不得，这个词就是联合，连接在一起，联合在一起，与妻子联合，就是这个路德他也他的婆婆也愿意联合在一起。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路德在后面他的回应当中，他不单单只是看到他的婆婆，他透过他的婆婆看到了他婆婆所信的神 是怎样的一位神。我在新加坡的那段日子，虽然也是充满了痛苦，甚至有的时候很绝望，我们借着一些金钱，我们怀着美好的憧憬，怎么办？回又很难回，留又很难留。但是感谢主，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有机会，是我妻子的一个同事，他在那里做护士啊，新加坡中央医院做护士。我们说这都算老乡嘛，虽然没见过面，可能多少能够照应一下。是因着他的缘故，我来到了一个教会，也是一个长老会背景的。而且在这个接触当中呢，我认识一个叫陈姊妹，陈玉仪陈姊妹，她年纪比较大，她身体也不是很好，但是她有一颗愿意的心，她就愿意帮助我们在新加坡工作和学习的这些中国人，无亲无故，但是他们尽其所能来帮助我们，关心我们，为我们祷告，教导我们他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我想这个寓意就像拿俄米对路德，我从他的生命当中，我愿意认识他所信靠的这位神。就像路德一样，他透过他婆婆生命当中的见证，他也愿意去投靠回归他婆婆所信靠的这位神耶和华。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除了考量很多因素，我们一定这些信主的人更重要，不要忽略神在环境当中的引导，也留意神在他人生命当中的美好的见证，我们可以去效法。第三个方面，我们看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还有一个很重要因素，就是神也在你我生命当中有深深的感动，我们愿意顺服。我们看十五到十八节，就是在最后，我们看到路德他的最后这样一个回应当中，我们给我们的一些的看见和启发。那俄米说，他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的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往你那里去，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遇，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第十八节，那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在这里我们会看到，不单路德舍不得那俄米，从人的角度来说有这样的一个亲情，从他的回应当中你会看到他愿意投靠那俄米所信的这位造天造地的耶和华神。如果我们概括一下，我们会看到他路德的这个坚定，他从五个方面可以表达出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愿与你同步，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第二个方面呢，我愿与你同住，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第三个方面，我愿与你同国，你到哪里我们进入同一个国，顺服同一个君王，做同一个子。第四个方面，我愿与你同信仰一个神，他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个宣告不简单。第五个就是说，我们甚至我愿意与你同葬。 我们死后永不分离，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葬在哪里。而且除非死能使你我相遇，不然他也这个外邦女子路德，他也有愿借着耶和华的名来做了一个启示。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他愿意与他的婆婆同步同住同国同神同葬。所以婆婆见这个儿媳实在是愿意坚定地跟随他，所以他也就不再劝他。见路德定义，这个定义就是意志坚定，所以纳尔米也深受感动，也就不再劝他。后来路德的这样一个决定有什么样一个结果？我们路德记总共有四章，我们知道在这个后续呢，他奇妙的神也兴起了他的近族波阿斯帮助他们，而且后来呢他们也是跟波阿斯结婚生子。他所这样的一个选择的结果不单祝福了他的婆婆拿俄米，他拿俄米说他原来是空空，你在后面你会看到他说我现在是满满。不单如此，而且这个路德与神救赎的计划有份，因为在马太福音我们知道，包括在路德记都记载了。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一章五节说，波阿兹从路德生俄未德，俄未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这个外邦女子路德，她愿意选择归回她婆婆所信的这位神，在这样一个患难当中、艰难当中、眼泪当中，眷顾他们的神对他们的爱不离不弃。后续的故事我们会看到，因着路德的选择，他祝福了他的婆婆，祝福了他人，而且他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有份。所以在马太福音，在这样一个新约第一卷书承上启下的这一卷书的家谱当中，特别的也提到了外邦女子路德的名字。今天刚才也说是我们庆祝圣诞的一个时间，我们知道圣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诞生，圣诞的主人不是圣诞老人，也不是那些圣诞礼物，是这位神的爱子为你我而降生。但是我们在纪念圣诞的时候，神在这样一个救赎计划当中，不但有着他的独生爱子，也在这一路上透过旧约不断地启示他的计划、他的心意。当我们像路德一样能够顺服神的计划，选择归回耶和华，神也会使用你我这样普通的人来成就他的计划，也能够在我们的这样一个生命当中与他的旨意有份，与他的国度有份。在前段时间我们教会五周年庆典，我们夫妇啊没有办法过来，我们呢就录了一点的录像，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也都看到了。但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五周年的聚会当中，我生命当中的拿俄米就坐在下，我觉得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他从新加坡，他的女婿要在温哥华读书，然后呢他也坐在下面。他看完那，他参加完那天的庆典之后，他给我写了一命， 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感谢主，我在视频上看见你和胡梅了。他说一轮在哪？他说我感谢主，我有幸参加了 UBC 进行会庆祝五周年的庆典。他说太感动了，他说你们俩是神的好孩子，继续努力为主做光做盐，荣耀主耶稣。我也给他有一个简单的回应，我说我们一家今天可以被主使用，其中一个主要的元素就是曾经你在新加坡热心的服侍我们这些中国人，你过去所做的点点滴滴深深的影响和激励着我们，你在主里的劳苦绝不徒然。我希望我明年可以见到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是我对他的一个回应。在我生命当中的拿俄米、陈玉仪的影响下，我在新加坡信了主。那是1997年，我30岁的时候，在一个父亲节，我受洗归入神。2014年，17年之后，我生命当中的拿俄米、陈玉仪见证了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带和作为。我有幸参与了这个教会，我们一起和其他几个家庭在这个里面的建造。当我们五周年庆典的时候，我生命当中的拿俄米他很感动，他给我写了一封信。所以你我的选择很多时候会有我们出人意料的一些结果。 C.S. Lewis 一个著名的这个基督徒的作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苦难是神使用的一个大喇叭，要唤醒这个耳聋的世界。今天我不知道你我的处境如何，也许你在你的一些的选择当中现在进度顺利，也许你也在一些选择当中现在也承受着一些意想不到可能你不喜欢的一些结果。但是无论怎样，让我们就像这一家人一样，拿俄米和他儿媳一样，我们敏感于神在环境当中的引导，也敏感于神在其他人生命当中的这样一个带领，更不要忘了也敏感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感动。当我们说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说我们是主动的，我们过去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去这里，要到那里，要到这里工作，要到那里居住，我们好像是主动。但是你我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实际上我们是被动的主动，因为要看神在环境当中的作为，神在他人生命当中的带领，也要看神在我心中的感动，我做一个归回神的决定。我们的神掌管万有，让我们留意神在环境当中、他人和我们内心当中的引导，让我们选择归回耶和华。你知道，我也相信这样选择的结果会真的不一样，甚至超出你所想象。前段时间我们有的学员问我，你为什么要选择毕业以后，神学毕业以后要回到中国去？我想我在的机构有一个叫邱清泰博士，他在年老的时候，他妻子还有病，他们夫妇从美国把家乡总部迁到香港，因为他关怀的更是中国的这些大陆同胞的婚姻和家庭，他完全没有为自己考虑， 他顺服神的带领。我想邱博士夫妇也是我另外一个拿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你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纳文，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在你们的经历当中，在你们的难处当中，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影响你身边的路德。也许我们这里边还有一些像路德一样，原来你不认识神，但是你可以做一个决定，透过神在环境当中、他人生命当中和你内心的感动，你决定投靠这位造天造地的神，归回他，让我们在经历容神一人的结果，与他的国度有份，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要谢谢你，在世时代。